您不但拯救我们，也继续的天天引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成为我们那明亮的晨星，让我们心里觉得在黑暗中，在痛苦绝望的时候，您就赐给我们光明，赐给我们盼望。主啊，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您就把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得以自由。主啊，我们在迷失当中，你就寻找我们，使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天天引导我们，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今天你要把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带领到这个地方来。主啊，我们谢谢您的引领，使我们平安快乐地相聚在一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求主带领我们，无论是我们弟兄姊妹有见证，是我们来查考这圣经，你留给我们的宝贝的话语，主啊，都求你赐福。我们也纪念今天没有能到我们面跟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我们纪念王师母，他感冒，他的喉咙疼痛，主啊，求主恩待怜悯他。也纪念到远道去开会的前弟兄，愿主也恩待与他同在。还有我们当中没有能来到的，在路上的，求主也保守施恩，使他们都能够平安的来到。或者因为其他的事物没有能来的，主啊，愿主也分别的纪念。我们这样的感谢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啊，曾姊妹在哪里啊？她有一个见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曾姊妹。她发现这么一个奇妙的神迹，我想中间好多位可能跟我一样不大懂上海话啊，所以我们请赵弟兄您简单的跟他翻译一下好不好？你跟他说一说他刚才说的内容。腓利门书，我们已经查考了一次，在上上个礼拜二，我们从第一节讲到第七节，我今天再把它复习一下，然后就把下面的这一段从第八节到二十五节要讲完。腓利门书在新约的我的圣经是311面。请问还记得腓利门书的章题？这一卷书只有一章，这个章题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一封天人的书信，跟我们平常写的书信不一样。我们平常写的书信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事，地上的事，家庭的事，但是这一封书信我称它为天人的书信，在人间却是念到天上的书，天上来的书却是有关我们在人间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一封信。 OK，我曾经讲过，写信之人是谁写的？311面。嗯哼，我曾经讲写信的人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写的信写给谁呢？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还有与他一同当兵的传道的雅基布。据说这是一对夫妇和他的一个儿子，他们夫妻跟儿子一起传道。而这个教会在哪里呢？就在他家里面，家庭的教会。因为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像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一个礼拜堂，都是在家庭里面开始的，这个教会就在他们的家中。然后写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菲利门，菲利门是谁呢？是保罗所带领他信靠主耶稣归主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保罗继续的栽培他，带领他，使他的生命成长，使他爱神爱人的心越来越坚强，以至于他的家庭里面有了教会。那么这个菲利门可能也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家庭里面很大，而且他家庭里面有仆人，有一个名叫阿尼西姆的仆人，有一天离开他的家逃走了，把他家里面的东西财物也带走了。这个带走了之后呢，跑到哪里去呢？跑到罗马去，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时候的罗马非常热闹，非常繁华，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就是到罗马去。现在好多人到欧洲旅行也少不了要到罗马去一趟哈。大概我们中间好多人都到过罗马去看看啊，那个光那个风景。他逃到罗马去，到了罗马之后啊，遇见了谁呢？遇见了使徒保罗。是怎么遇见的我们不大晓得，也许是他保罗以前在菲利门的家中住过，他记得保罗，知道保罗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他就找他，或者是他到了罗马又犯罪了，被抓到监狱里面关起来，刚好也关在这个保罗的那个监狱里很近。无论怎样，保罗有机会见到这个阿尼西姆，向他传福音，那么这个人就全然改变了。这个奴仆，这个卷款潜逃的这个仆人完全改变。改变以后，保罗就打发他回去，回到他自己的主人这个菲利门的家去。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就特别写给菲利门，告诉菲利门要当做的一些事情。这大概就是这写信的背景，写信之因，然后说写信之时我也说过了，写信之地在罗马的监狱我也说过了，然后第六就讲到书信的内容。我们上一次查考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书信的内容分了好几点。第一是什么？祝福。第二呢？感谢。第三呢？愿望。第四呢？见证。这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讲过祝福，讲过感谢，讲过愿望，讲过见证。所以今天我要从第八节讲到第二十五节。好，我们还是把这一章先读一次，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第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好不好？都找到了，看到了哈。我现在读第一节到第七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第八节，请你们读。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 爱心求你。
好，等一下，等一下，大概我刚才讲的不清楚。我说第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读。什么叫起应的方式啊？就是你们读一节，我读一节。OK， 再来一次，我讲清楚一点哈。我现在读第八节，再请你们读第九节，我读第十节，你们读第十一节，这样读好不好？好，我现在读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愿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绳索中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他暂时离开你，何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亏欠于我。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接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常在你
们心。一到七节我就不再详细的讲，就是讲到祝福、感谢、愿望和见证。现在我就要从第八节开始讲起。这个第八节的一个段题就叫做代求。代求，代求分了好几点呢。第一是代求之人，他为谁代求？第二是代求之证，他为这个代求的人做见证。第三是代求之事，他代求一些什么呢？第四是代求之望，他代求所有的盼望。第五是代求之信，他为这个人代求，但是他对他非常有信心。所以我现在就一样一样的来讲，现在这是很要紧的中间的这一段。先讲八到二十一节，代求之人。保罗写了这封信，不是为他自己求什么，他是为谁求呢？为另外一个人求，这个叫什么？叫代求。在祷告当中也是这样，不但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这叫代祷，叫代求。嗯哼，他替别人求阿里西，求这个腓利门。代求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代求呢？看你们找不找得出来。第一，他说是什么？ 在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这是指着谁讲的？阿利西姆讲的，指着阿利西姆讲的。这个阿利西姆这个人，保罗说这是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一个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保罗在那传福音的时候被政府，罗马政府禁止，把他抓去下在监牢里面带着锁链，所以他是在捆锁之中所生的儿子。生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会生儿子吗？你们有没有看男人生儿子啊？没看过啊。但是他说，他明明说，他说这是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属灵的儿子，他是把上帝的福音、救人的福音传给这个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他就重生得救，有另外一个生命。这个不是好像是生了他一样吗？所以阿尼西姆他的肉身的生命是他爸爸妈妈给他生的，那么他属灵的生命是谁给他的呢？是上帝接着保罗带给他的。所以他说阿尼西姆这个人呢，是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一个儿子。所以一个人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不仅仅是给传给他一个道理，不仅是传给他一个宗教，乃是传给他什么？传给他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信靠主耶稣，我们不是信靠一个教主，我们不是信靠一个宗教，乃是信靠一位救主，他能够赐生命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整个改变了，把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把我们一个犯罪的生命变成一个圣洁的生命，把我们一个爱己自私的生命变成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把我们一个局限在这世界活几十年就要受审判的一个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荣耀的生命，永生。所以保罗说，阿尼西姆是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一个儿子。他说，腓利门呐，我为他代求。他是谁呀？他是阿尼西姆。在人看来他是你的仆人，在神看来他是我用福音所生的一个儿子。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生的？在我为主耶稣做监牢带锁链的时候生的。各位，你知道一个做父母亲的人有这样的心哈？如果有三个儿子，三个孩子，儿女，其中有一个他母亲生的时候受了最大的苦难，是一个难产，有时候或者是破腹生的，或者很不容易生下来，结果你知道父母亲特别爱哪一个？特别爱那个难产的。哎呀，受了很多的苦难，一个人为谁受的苦难越多，爱他越多。他为这个在苦难当中所生的这一个儿子阿尼西姆代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保罗虽然是坐了监牢里面，身上带着锁链，他没有发怨言，他没有说，上帝啊，你看我为你传道，传道的结果我是坐监牢，传道的结果我是带锁链不自由。他不但没有发怨言，反而在监牢里面继续传道，继续结果子。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要得胜。不仅说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上帝，不顺利的时候还感谢上帝，健康的时候感谢上帝为主做见证，不健康的时候还感谢，我们在自由的时候为主传福音，不自由的时候呢还要为主做见证。今天在中国的大陆有许多的传道人，有许多的基督徒冒生命的危险 偷偷的向人传福音做见证。所以保罗代求，为谁代求啊？为他在捆锁中所生的那一个儿子阿尼西姆代求。第二，还有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名字，他说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还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阿尼西姆是他什么样的人啊？
心上的人。
哇，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什么人啊？
心上人
啊。你们心上有没有人啊？你心上人是谁呀、啊、太太？孔先生的心上人是谁呀、啊、孔太太？孔太太的心上人是谁呀、啊、孔弟兄？感谢
主。主耶稣不是孔先生。
你所最爱的那个就是自己心上人，为什么呢？是天天挂在心上想念他的，想念他，时时刻刻都想到的那一个人就是你心上人。哎呀，请问呢、啊、阿尼西姆这样看起来他一定很可爱咯，他很可不可爱啊？不可爱的一个人。第一，他周边的奴仆有什么可爱呢？第二，他偷人东西有什么可爱呢？他一点都不可爱。但是感谢主，上帝能够把一个不可爱的人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什么样爱什么人，什么人爱什么人，一个有爱心的人爱那不可爱的人。我们平常就是爱可爱的，哎呀你好漂亮啊，我很爱你，不漂亮的呢就不爱了。你很可爱呀、啊、我爱你，不可爱的时候呢不爱了。你有很多钱呢、啊、我爱你，没有钱的时候呢不爱了。耶稣基督的爱没有条件，保罗有那样的爱，宝贝的爱。虽然是一个奴仆，虽然是一个离家出走卷款潜逃的一个奴仆，但是保罗爱他，他把福音传给他，而且上帝把他全然的改变，以致到一个地步，保罗能够说他是我心上的人。保罗，我相信他不是说假话，上帝不容许他说一个假话，写在圣经里面2000几千年不改变，是从他心里说出来的。啊，这是我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是我什么人呢？心上人。我们有爱心爱哪一个人，甚至有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为他祷告，为他祈求。你知道一个人爱一个人，你怎么样晓得？如果那一个人常常为他祷告，你就知道这个人真爱他。他不爱他，他不为他祷告，对不对？我看曾姊妹这进来常常为他儿子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很爱儿子，代求为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代求，为他的心上人代求。还有一个呢，
是亲爱的兄弟。
对，所以第15节，第16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什么人呢？是亲爱的兄弟，为他亲爱的兄弟。在捆锁中所生的是他的心上人，是他亲爱的兄弟。嗯，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很好啊，这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下面一句是什么？世间最难得者兄弟，兄弟被称为手足之情，骨肉之亲，手足之情，是同胞，同一个父亲母亲生的。那在这里保罗称他为兄弟，是同一个圣灵所生的。保罗怎么样因信耶稣基督被圣灵感动而重生，阿尼西姆也照样被圣灵感动重生， 以致成为他的兄弟。所以一方面看来他是借着福音所生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来说，他们两位都是神的儿子。 OK， 亲爱的兄弟，这是代求之人。第二，代求之证，他为这一位代求的阿尼西姆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菲利门呐、啊，这一个人从前与你，第十一节我们同声读吧，请。
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与我
都
有
一处，
为他做见证。他是一个现在有一处的人呢、哦、他说从前与你没有一处，请问呢、啊，阿尼西姆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个名字，有个意思，你怎么晓得呢？小字上写的，你没看到？阿尼西姆有一个，他的名字的意思叫什么？叫一处啊、哦！谁碰到阿尼西姆啊，谁就有得一处；谁要这个阿尼西姆啊，他就有一处。请问呢、啊，这个名字怎么样呢？
好。
可是名不副实啊，他本来是叫有一处，一生下来他爸爸妈妈起个名字说，哎呀，我这个孩子一定有出息，给他起个名字啊，叫有一处，谁遇见他都有一处。结果呢，他没有一处。好像我以前一个朋友一样，他姓金，金银的金，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金如山，金子像山那么多，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金如海。可是呢，他跟我一样的穷。虽然金如山金如海天天叫起来很舒服啊，金子既没有像山那么多，也没有像海那么多，一点金子都没有，只有毛巾，没有黄金。所以这个叫名不副实。阿尼西姆也是如此。阿尼西姆虽然他父母亲盼望他成为一个与人有益的一个人，叫有益，但是呢，他根本没有益处，他落到一个做人奴仆的地步，而且呢还不好好的做一个仆人，把他主人的钱财捐这个拿起来逃跑了，跑到罗马去享受吃喝乱花一切，没有意。可是他现在保罗为他做见证，他说从前呐、啊，这个阿尼西姆对你没有一处，这个有益的与你无益。他说现在呢，他说现在，但是如今与你与我都有一处。哎呀，感谢主，你看上帝的福音多奇妙。所以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一个人就全然改变，他是一个无益处的人，现在变成有益处，不但对这个腓利门有益处，对保罗也有益处。请问对保罗有什么益处？
监狱里伺候他。
监狱里伺候他还有什么益处？啊，跟他一起传福音呢。他对于神有没有益处？有益处。你看神原来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叫阿尼西姆，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名字本来都叫阿尼西姆的，上帝一造出来就说这个叫阿尼西姆，都是阿尼西姆，本来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因为人犯罪以后怎么样啊？都是名不副实。但是感谢主，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得了改变，我们就与神与人都有益处，真的都有益处。这是第一个见证。 OK， 所以你看一个人信靠主以后这个改变何等大。
然后他说，他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请。
我这叫他永远得着他。
好，你看他暂时的离开了他，他说我为他做见证，这个人离开你逃跑了，结果他本来是想永远逃跑离开你的，结果被神得住了，他逃离了家却是被神找住了，他暂被神找住了，他暂时离开你，结果呢却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一个人要得着自己的儿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今天好多做爸爸妈妈的很担心，儿女长大了有的飞走了，有的儿不学好，哎呀怎么办呢，天天在那里忧虑啊。这个腓利门看着说，哎呀我这个仆人逃走了，不但我仆人损失了，这个人损失了，把我的钱财都带走了，你看这个仆人呢。但是感谢主，这里说他永远得回了他。一个人被神得着了，他就尽本分，他无论是做仆人也好，做儿子也好，做女儿也好，真是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为什么？他得着神的真道了以后，就照神的真道而行。今天早晨来到这里之前，我写了一封信，写封信给谁呀？给我的女儿。昨天我们夫妻到 Sacramento 去看我们的那个女儿啊，女儿女婿。我今天早上写了一封信，写什么信呢？鼓励他们，我心里很得安慰。去了以后我看见他料理家事很殷勤，看见他照顾他丈夫的饮食起居啊，很周到。然后父母亲去了，处处想到我们呐，爸爸你怎么样，你在里面躺一下休息一下，哎，那里那边有游泳池，有温水，你在那里很累啦，你去那个温水泡一泡啊，你就可以恢复体力啊。他就看到妈妈说，妈妈你都是以前你天天都是照顾别人呢，哎呀，他说我今天很高兴看见妈妈中午吃了 一碗饭，还吃了一块排骨，晚上还吃了菜啊，他就很高兴啊。他说平常都忙着给别人预备吃啊，然后他还告诉我一件事呢，他说我们新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到教会里面去聚会礼拜敬拜上帝。他说我一去了以后啊，他们就好高兴，说哎呀你来的正好。那他说他们知道我是学音乐的，他说我们这里正好就缺一个弹琴的，我们祷告了将两年呢，就没有一个人给我们司琴，没有人弹琴，好像我们松柏团契一样，刚好有钱姊妹来了，我们以前都没有一个人好好侍琴。他说你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音乐，他在那个 University of Oregon 是学音乐的啊，他学学声乐，还有学 piano 这个钢琴。他说哎呀那好极了，你就跟我们弹琴。所以他头一个礼拜天去就在那里开始弹琴。他说感谢主啊，上帝造就我了，我就是要为神用嘛。不但这样，他发现其中有一个姊妹很有心要学琴，没有人教他，而且也交不起学费。他说好，我来教你，我也不收你的学费，就是要为着你为神而使用，我们这里需要。有一天我离开了呢，那没有第二个人私情了，那我来教你。所以我听见以后很得安慰，感谢神。好像约翰三书那里讲的，他说听见自己的儿女照真理而行啊，这一个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上帝的恩典，感谢主。一个人信靠主了，与神与人都有一处。一个人信靠主了，是真真实实的被神得着，也真的做儿女的父母亲就可以放心，做仆人的
主人可以放心，做主管的可以放心部下。你的部下如果是真正都是基督徒，哎呀，你放心，感谢主。好，他是为这样的一个人祈求的，这是代求之证，为他做见证哈，就是为他在捆锁中所生的，为他的心上人，为他亲爱的弟兄代求。代求为他做什么见证呢？他说以前没有一处，现在有一，现在是名副其实。以前他离开了你，现在呢是让你永远的得着他。好了，代求之事，他为什么事儿代求呢？为什么事儿代求？我们先读第十二节，请同声读，请。我现在一起来，请。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哪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好，再请，再请读。好，不是那里，不是那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是那里，再请读第十七节，请。
看
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改变了，保罗亲眼看见他改变，亲自把福音传给他。以前无一的，现在变为有一，以前逃跑了，现在被他得着，得着以后他就甘心的在这个监牢里面服侍保罗。可是保罗打发他回去，现在亲自打发他回去。请问呢，保罗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就让在监牢里面侍奉他、服侍他？为什么保罗要打发阿尼西姆回去？不要勉强，
因为他不知道，不知道他的腓利门的意思。
啊哈，还有什么意思？要他传福音，很好。还有什么意思？他是腓利门的佣人。呀，很好。还有什么意思？
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OK， 还有什么意思？哎。很好的意思。
好，
因为你知道他已经信主了，对不对？保罗，你看见说，对保罗来说，他打发他回去，保罗不自私。不要说他信主了，他乐意在这个地方服侍我，我现在在监牢里面，我很需要人服侍，我就把他留下。他不这样，他不自私的把他打发回去，因为这个本来不是属于他的人，他是属于腓利门的人，让他亲自回去。第二，让腓利门也看见，说也得到坚固。哎呀，神的福音大能这么奇妙，把一个逃跑的仆人，把我的东西都带跑的人，现在又甘心乐意的回到我这里来，好把更多的荣耀归给上帝。第三呢，对于啊阿尼西姆本身也好，他信靠主了，不错，他已经认罪求神赦免了，也不错，但是他跟人的关系还没弄好，对不对？他心里面还是，哦，我是一个逃犯，还有呢，我偷人家东西。他去可以面对面的向他的主人承认他自己的罪啊，求上帝赦免，已经赦免了，也要跟主人跟人对付清楚这件事，让他的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得到平安。感谢主。代求的是说，我打发他回去，可是你要收纳他，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求他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般。哎呀，保罗那个代求的心啊，代求的心 很宝贝，你要收纳它。如果你收纳我，也要收纳他，意思就是这样。他当然收纳保罗，因为腓利门也是保罗是带他归主的嘛，也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也是保罗培养他的，保罗带领他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求的，十八节请你们读。
他若亏负你和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十九节，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好，第二，因为他回去了以后要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啊？面对一个钱债，欠债务的问题，对不对？他把他钱拿走了，那么他说你不但收纳他，而且你要像兄弟一样的收纳他，不再是奴仆。不但是收纳他，他欠你什么债，那个归到我的身上，归到我的账上来，我必偿还。哎呀，太好！保罗没有说好了你就算了吧，他说写在我的账上，如果他欠你什么我就还，我就还。感谢主，这是真爱，这是真爱。我们平常就是说赚了的写在我的账上，亏了呢写在你账上，对不对？平常人两个人打伙在一起吵生意，做生意啊没有好久一定会吵架，对不对？两个人打伙赚了的钱大家都往自己口袋里，那亏了的亏了的写在账上。那感谢主，这里有一个人老罗，他说他欠你什么，哎，那个亏了的账啊写在我的账上，我必来偿还。感谢主，真是可爱。好，可是下面有一句话恐怕你不大懂了，什么意思啊？
是
啊，他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啊。哎，什么意思？连你自己也亏欠我啊。腓利门亏他什么？亏保罗多少钱？不是钱，是什么？因为腓利门是使徒保罗领他归主的，照着属灵方面看来，他也理当感谢保罗。所以圣经上面也讲啊，那些在真理上面受教训的人也应该把神的仆人所需要的供给他们的需要。所以保罗说，如果就着物质方面来讲的话，要供给他，要还这个债，如果要算的话，连你也亏欠我啊，因为我保罗没有向你要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意思，也亏欠我。所以保罗有这个权哈，保罗就向他说，然后说什么呢？何况保罗他不但待他归主，也是栽培他，他不但生他也是养他，所以他说连你也是亏欠于我。嗯哼，是吗？我没有听懂。
我说那个费利门，保罗跟费利门说，连你自己也亏欠
我。嗯哼。
就是因为保罗是这个费利门对他的仆人不肯原谅。
嗯。费利门对他仆人不肯原谅。
不是。他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腓利门不饶恕安尼西姆。
嗯嗯嗯。哦哼，照着圣经的真理来看，就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不要以为安尼西姆他是照财务来说是亏欠你了，可是就着灵里来说，我可以有这个权要求你，这个 把他的账写在我的亏欠的写在我的账上，因为我们两个还有一笔账呢，就是那个意思。而且你知道腓利门他是他的恩赐是从神那里所托来，是要接待那些弟兄姐妹，也接待教会在他家中居住，你知道，所以太米当应该要接待这个保罗，你知道，也应该接待保罗，所以保罗就说这样的话。嗯哼，你知道一个人有恩赐有力量，他的家庭很宽敞，他的钱财很多，上帝给他一个任务，上帝给他恩赐，就是说你要接待别人，不是那个大房子就是我享受的，那所有的钱财就是我享受的 no。 因此保罗也可以说这个话，所以你也亏欠于我，所以后来他下面就讲了，你要跟我预备住处，我要到你那里来，他要接待保罗。
第五第六节也是很好的答案。
嗯哼，第五第六节，第五节说，您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是吧？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基本他一定会赦免。好
，OK， 他没有怀疑他不赦。OK，
想到主耶稣为我们代求，
想到主耶稣的代求，主耶稣也是造一。也是特别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代求。他说，天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一切他们不知道。天父啊，他们所亏欠你的那一些个债写在我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位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人死，因为他舍了生命流了血，就是替我们还清我们的什么罪债。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的人，使我们的罪债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再过来看见他代求之望，他所代求的他蛮有希望啊。他怎么样，请看第二十节吧。他怎么样希望的，请读。兄弟啊，望你使我在
主里因你的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畅快。
好，这里说了，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为你得到快乐。下面还有小字是什么呢？因你得到一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面得到畅快。哎，保罗有一个盼望，他说，我这样写信给你，我这样为阿里西姆代求，我盼望你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快乐，盼望你在这件事情上使我得到一处，得到快乐，得到畅快。感谢主，保罗这样的求不是为自己私人求而得到快乐。我们有时候求得到一个东西以后，哎呀好高兴，我终于得到了。保罗是为别人求，是别人得到了接纳，别人得到了饶恕，他就得到快乐，他就得到畅快。而且这个快乐和畅快其中有两次都讲到同一个字，你还记得是什么？是你依我在哪里？
在主里，
在主里因你的快乐。下面呢？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得着畅快。感谢主，一个人在基督里得的快乐，在基督里得的那个畅快，哎呀，真是真快乐，不是像在外面去寻求一点感官之乐啊，最终之乐啊，暂时的乐，在基督的那个乐得到了，哎呀真是乐，好快乐。感谢主。好了，这是代求之望，他盼望啊因着这件事使他得到快乐。好了，代求之信呢，下面一节二十一节，代求的信心。请同声读第二十一节，请。
我
我写信给你，圣心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求的，
我所说的，
所说的。
OK， 有没有信心啊？保罗对腓利门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啊。他说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呢必过于我所说的。哎呀，真是有信心。他说我相信你不但照着我所做的所说的所求的去行，而且会超过我所说的。哎呀，真好。保罗对腓利门特别有信心。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同工，每一位弟兄也姐妹，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什么时候对他没有信心呢？是一个人被人怀疑啊，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对不对？要对他有信心。你对他有信心呢，啊，他就心里面蛮有喜乐。什么时候一个丈夫对妻子发生怀疑，没有信心，这个就有问题了。什么时候妻子开始怀疑丈夫，这个有问题了。什么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对儿女没有信心呢，那就有问题了。照样，做儿女的对自己的父亲母亲没有信心，就有问题。我们跟我们的同工在一起，我们绝对要给他表示有信心。我相信，我信。那这个信从哪里来？这个信心的根源从哪里来？从基督来。因为保罗相信那一位感动他写这一封信的圣灵也会感动腓利门做同样的工，而且会做比他所盼望的更多的工。这是一个信心。人的信心的根据是从哪里来？是对上帝给我们的信心而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一点信心都没有，完了，这个人呢，怎么样也不会得救，这个人就是下地狱的祸，这个人就是没有盼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祷告上帝啊，你对他不灰心，我也对他不灰心，我为他祷告。是人的信心从神那里，那个根要从神。人越对神有信心，那个人也越对人有信心。好，代求之信。再过来了，二十二节是交代，第六是交代哈。第一是祝福，第二是感谢，第三愿望，第四见证，第五代求。代求里面又有五点，然后第六呢交代。交代什么？二十二节，同声读，请。此外，这是一个交代。他说：“此外，就是为着阿尼西姆代求了，这些都说清楚了，还有他自己的事儿。此外，你要为我，你还要为给我预备住处。”哎，你听保罗讲这话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啊。他们说：“啊，腓利门弟兄啊，我求求你啊，你这个我。”为他的事已经求完了，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你给我预备一个地方吧，让我来住嘛，是不是这样讲啊？不是。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哎，这个很有权柄的，真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真是有这个看见说一个传道人，他向弟兄姊妹们那一种存心，他为他们劳苦教导，好像一个交账的人一样，有时候不得吃，有时候不得睡，在神的面前兢兢业业牧养群羊，让弟兄姊妹有一个看见，对传道人是什么，有一个当尽的本分。保罗到那里去住，他应该有本分接待他，他可以这样吩咐他，不但如此，还是他的一个福气呢。 保罗可以到好多人的家去，他选到腓利门家去住，那是一个福气啊。你什么时候真是接待一个属灵的传道人到你家来住，是一个福气。不要说神给你的那个赐福给你，就是他那几天跟你一住，哎呀，在一起的祷告、交通给你的真理的教导，那个一辈子用不尽。有时候一句话，宝贝极了。但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我以前呢，很喜欢，因为自己慢慢也年纪大起来。我刚出来传道，很喜欢跟这个老年长的传道人在一起谈呢。我好喜欢接待他们，也好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同住同吃饭。为什么呢？盼望从他们那里真实得到，有时候一句话受益无穷。他讲一件事，有时候影响我一辈子，讲一辈子。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好了，你这样说跟我妈说，牧师说的太抽象了，听不懂，没有什么。我跟一位非常被神所重用的一位传道人在一起，有一次的谈话，一次的吃饭，他跟我讲一件事。他在一个教会里面曾经牧养那个教会15年，他有很好牧养教会的恩赐，很有讲道的恩赐，15年，好多好多次有别的地方请他去做更要紧的事、更大的工作、世界性的，他都不去。他就是牧养那个教会，很有负担。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牧养那个教会到第12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说有一个姊妹有一天来找他，打电话给牧师，他说牧师啊，我要跟你谈谈。什么事？他说有一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积压了很多年很多年。他说我找不到一个人，我不敢相信一个人我可以把我这心里面的事告诉他。他说我观察了你12年，他观察那个牧师12年，他说我现在相信你，我觉得我可以把我心里的事完全告诉你，你能够帮助我。那一天那个姊妹跟他谈，把他心里面多年积压的、捆绑的、难过的、伤心那个事告诉这位牧师。这位牧师用圣经的真理给他一一的回答。从那一天起，他的创伤的心灵得到医治，被捆绑的心得到释放，忧伤的灵得到安慰，得到喜乐，完全释放。这个姊妹观察了多久呢？12年。那么这一句话，这一件事就给我受益无穷哦，一辈子受益无穷。就知道说一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何等要紧，好多人在来观察他，甚至于观察他12年之久，他才敢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所以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不敢随便讲一件事，他不敢随便跟人说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信的人，他说了以后你把他当新闻，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他说了以后也白说，你也不能够帮助他，你也不能够在真理上面真正的帮助他，他也等于白说。所以你就看见说，一个传道人，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在神面前被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那是应该弟兄姊妹们应该尊敬他，供养他。像保罗说的，你要为我，此外你要为我，你还要为我预备住处，我要到你那里来。这些我真是看到，也是给我一种警惕啊。传道人一个非常要紧的事，一辈子不可忘记的，就是嘴巴。这个嘴巴，传道人的嘴巴传真理， 传道人的嘴巴一辈子不可以随便说一句话，别人可以随便说，我不能随便说。别人可以在我面前说某一个人怎么样，我不可以跟他一同说某一个人怎么样，你知道吗？真的。不但如此，别人跟我说的话我不可以告诉另外一个人，甚至于连师母我不可以告诉他，有时候过三年五年他也不晓得，他不晓得，有时候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什么的，然后我说出来说，哇，还有这么个事啊，说是啊，啊，你都没有告诉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啊，就是这样，不容易，不简单，非得在神面前学习这样的功课，感谢主，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对腓利门也是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他能够这样说，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就是我要来跟你在一起同住几天，因为我盼望接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不但为我住处，为我预备住处，还要为我好好祷告，神施恩给我，我就可以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在那里同住几天，感谢主。下面呢就是温厚的话，温安啊，这个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坐监的以巴夫问你安，可不可爱啊？有一个人坐监牢，一个人坐监牢，另外一个人说我也去坐监牢跟你一同坐，为谁的缘故呢？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哎呀，太好了，太可爱，这个以巴夫太可爱，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同保罗一同坐监。还有呢，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在监狱里面还有那么许多跟他在一起同工的，他受捆绑，主的道不受捆绑，他在监牢里面，主的工作继续展开，可爱吧？然后就是为他们祝福，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阿们。开始一个祝福，幕后有一个祝福。OK。啊？
仆人有没有被赦免？有没有回到保罗那里？
阿内西姆有没有回到保罗？回到腓利门那里去？腓利门怎么样对待他，有没有接纳他如同接纳兄弟保罗一样，有没有为保罗在预备住处，有没有把那一笔钱都是保罗还呢，还是这个腓利门后来、还是那个阿利西姆自己赚钱还呢，我们有一天进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OK， 我们祷告啊，京剧 OK， 京剧，你们选哪一间？选哪一间？我们要背的，腓利门，你们说啊，在哪一间？哪一间？十四节啊，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第十四节，好，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吧，请。
腓
利门书第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腓利门书十四节，好，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要背起来。我现在报告，下一个礼拜二我们要复习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短不短啊？只有一章，一章多少节啊？
二十
五节。简不简单呢？
简单。
啊，简单？
不简单。
OK， 所以很简单，所以你们回去要好好的看哦，好好的看呢、啊。下个礼拜二我们就来复习哈， 怎么个复习法，我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祷告怎么样来复习。我们起码要把这一节圣经背起来就是了哈。这个腓立门书第十四章啊，我们来祷告来结束。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的话语如此的宝贝，您的真理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感谢你，我们看见你仆人保罗怎么样传福音，借着福音胜了那许多的儿女。求主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借着福音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使他们重生得救，那无一处的变成有益的，真正被上帝所得着，在这世上成为荣神一人的人，扩展天国国度的人。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许多宝贝的真理，让我们不但听得着，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的去实行，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流露出来，可以见证你的荣耀，可以看见证你的大能，可以见证你的大爱，可以见证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我们这样感谢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